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岛。美国又发生枪击了啊！这次出事儿的呢，是一个名人，也是川普的政治盟友查理·科克。我估计不少人都刷过他的视频。他喜欢在校园里和各种白左辩论，辩才呢是非常的强啊，一般都是能把白左衬托得像个弱智一样啊。我挺喜欢看他怼白左的，他的大部分的价值观呢跟我也比较接近，除了有关堕胎和枪支的问题。查理·科克呢是反对女性堕胎的，他甚至说过，哪怕他10岁的女儿被强奸怀孕了，他也会让孩子生出来。这种价值观呢和美国人的生命神圣观还有宗教的保守价值观是相关联的，但是我是完全无法认同的啊，因为我呢，第一个不信教，第二呢，我是觉得胚胎再怎么神圣啊，也不如活着的人的生活重要。打胎有时候呢，比无条件的把孩子生出来啊，更能表现出责任心。在枪支管理上呢，也是一样的。那说为了民主自由，老百姓呢就应该持枪，然后忽略全民持枪的代价，那我认为这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啊。当然了，查理·科克他们肯定是找出了很多理由的啊，比如说没枪了，那万一政府将来盗行逆施怎么办？这个观点呢，我现在就可以反驳啊。那如今随着科技的进步，老百姓的枪支和军队所拥有的装备差距已经大到不可计量了啊！奢求靠老百姓手上的那点半自动步枪去推翻美国政府，根本呢就是痴人说梦。那么还有说，如果禁枪了，坏人可能还是可以拿到枪，短期普通人的生命财产呢会受到更大的威胁，那这个也是扯淡的啊！那我后面呢会拿出中国禁枪后的数据给大家看。那唯二的我觉得还说得过去的理由呢，就是枪支产业在美国会影响不少人的就业和 GDP。 另外呢，美国的各种枪支协会啊有非常强的游说能力，如果说某个政党禁枪，可能呢会影响到选举结果。但这两个原因呢都不是从老百姓的角度出发的，我是觉得呢美国是应该禁枪的啊。在这个问题上我是同意习近平的一个说法的，哎，那就是生命之上，为了所谓的全民持枪的自由，一点点 GDP 还有政党利益去牺牲老百姓的生命啊，我认为是不合理的。所以在控枪问题上，美国其实应该向中国学习啊，三人行必有我师，对于国家来说也是一样。有关大政府小政府这些还可以争论啊，但是在禁枪的问题上，中国比美国要先进的多。由于胜负过于明显，所以我不打算去谈中美在枪支管理办法上的优劣了，我只打算聊聊中国是怎么禁枪的啊，美国可以从中国身上学到点什么。那中国的枪支泛滥问题呢，在最近几百年里的大部分时间其实都是非常严重的，而且比美国呢要严重的多。中国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啊，政府对于枪支的管控就已经开始失控了，那这个是因为在明末的时候到处都是流寇，无论是清朝政府还是明朝政府都无力保护大型城市以外的农村地区，所以呢干脆就放开了军火的管控啊，把地方治安的成本呢转嫁到了乡间的义勇民团身上。到了清朝的中后期呢，枪支就更加泛滥了。那乾隆后期呢，各地呢开始零星出现白莲教的作乱，那之后呢又是鸦片战争还有太平天国。清政府呢需要农村的乡绅组建团练来维持社会的稳定，所以呢就没有办法对民间的军火做太多限制了。到了民国初期的时候啊，民间拥有的武器呢甚至超过了军警。那比如说在2005年的《中国社会科学》一刊上，那就非常详细的对比了民国初年广东的民间和军警的武器装备，得出的结论呢是民间的武器装备啊，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远远超过军警。民国初期呢，无论是孙中山还是袁世凯啊，离统一中国都还有很远的距离，因此呢都是无力去管民间的武器的。一直到老蒋在张学良的支持下呢获得了中原大战的胜利，又借着围剿中共的由头啊掌握了西南诸省的军政，蒋介石呢才敢在1933年颁布了收买各地枪炮子弹军用刀剑及枪炮铜壳给价办法，要求各地的警察机关啊在社会上公开收购民间的枪炮弹药，同时呢严禁私人贩卖军火。但是收购民间的军火要钱啊，国民党呢根本就没有经费。如果说强制收缴呢，地方的警察的火力啊又不够啊，所以到1934年的时候呢，国民党就直接放弃了收缴武器啊，转而开始搞民有枪支的登记了。为了面子呢，中央说的是地方用于自卫充实地方力量的民有武器，国家暂不收买，但是要依照规定办理持枪的牌照。那实际上呢，就是啥也不收了啊，就卖牌照赚点钱。那当时在城市里呢，持枪证的费用啊，大概是10到30法币一张，相当于一个普通市民半个月到一个月的生活费，所以价格呢还是相当昂贵的啊。然而同一时期的共产党就比较不一样了啊，中央苏区还有各地的苏维埃政府呢，实行的是枪支集中制，要求所有的枪支都必须由红军及赤卫队统一管理，私人不得私藏枪支。共产党的军队每到一处啊，都会设定一个交枪期限，逾期不交的会按照反革命罪 罪处理，这个绝对是有据可查的。1934年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其中的第二条呢，就有说到暗藏军械、枪械、弹药，阴谋暴动者处死刑或长期监禁。这个时期的共产党对自己地盘上的枪支管理啊，可以说是到了酷烈的程度。那只要你不是自己人，但凡是被知道了有枪但是没有上缴的，结局呢，基本上都是死。因为这个时候共产党呢正在被国民党围剿，压力非常的大。自己的地盘上呢，如果出现不受控制的武力啊，会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另外呢，也是因为共产党在创业初期呢比较穷，没有多少钱买武器，也没有自己的兵工厂，因此收缴民间武器啊（括弧啊，主要是这个地主豪强的武器啊）就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获取装备的途径。那不过这一套呢，只适合早期创业时期啊，因为实在是太土匪了。那一个公司如果合规做得不好的话，那肯定是做不大的。所以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尤其是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之后呢，共产党的缴枪运动啊是稍微放松了一点的。1939年呢，中共的陕甘宁边区出了一个《陕甘宁边区政府枪械管理办法》，主要内容。那是严禁私人买卖私藏枪支，民兵枪支呢需要集中管理，未经批准不得私自携带。这个管理办法和前面说的反革命条例不同的地方在于啊，管理办法更接近我们现代的行政管理办法啊，或者治安管理条例，处罚的呢比较轻啊，和反革命条例那种战时刑法啊非常的不一样。甚至呢，对于那些枪支还有人手都非常多的大地主啊，共产党呢还给了他们一定的持枪权啊。前面我们不是说了吗？民兵持枪需要集中管理，那未经批准不得私自携带。共产党呢？民兵在最初期的时候，人手和枪是哪里来的呢？很大一部分啊，其实呢就是来自于地主阶级。中国开始全面抗战的时候啊，中共还相当的弱小，强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于地主还有乡绅武装采取的原则是啊，愿意抗日的交枪之后呢，就可以编入民兵或者地方自卫队。这个也是为什么民兵枪支需要集中保管，经过批准才能私自携带的原因。那因为不完全是自己人嘛。那至于说不愿意抗日或者共产党觉得非常有威胁的大地主，那么当然就是汉奸。加反革命了啊，那共产党当然就是这个没收武器加枪毙啊。不过这些和共产党关系还行的地主阶级呢，也没有能够在民兵队伍里混太久。42年左右呢，共产党就开始在各根据地搞这个土地改革了。地主阶级呢，被有意的排除出了民兵队伍。一被开除出民兵队伍，当然他们也就失去了对枪支的掌握嘛。然后呢，这个其中很多人啊，就被找了些理由啊，拉出去给枪毙了。到49年呢，情况又发生了一点变化。那共产党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获胜之后，大量的城市呢迅速被解放，这个是共产党第一次手上啊有这么多的城市。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政权啊，对待农民和城市居民的态度呢都是不一样的，因为城市的人口呢高度集中，人员啊也比较复杂，生产力呢相对农村会更高。尤其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城市生产力呢把农村生产力啊给远远甩在身后，所以马上要变成执政党的共产党在收枪上呢又换了一套方式。我们拿解放军收复上海时的举措呢来举个例子。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之后。上海市公安局在6月颁布了私人自卫枪支处理办法，规定呢私人不得持有武器，但是同时呢这个办法又强调全市的私人自卫武器呢由公安局统一管理，其他机关部队不得擅自收缴。就是说解放军你哪怕看到一个流氓在街上拿着枪招摇过市啊，也不可以上去收缴，那只有公安可以做。在1997年版的上海公安治理有个数据，从1949年6月到1949年年底，全市呢一共破获了重大劫案665起，缴获轻机枪、冲锋枪、步枪43支，手枪501支啊，其实不多的啊。而老百姓自己主动上交的武器呢，一共有1625支。这两种方式收缴上来的武器呢，其实挺少的。那49年上海到底有多少枪呢？是搞不清楚的。但是有一个数据我们可以拿到，就是日本人战败，国民党重新占领上海之后，单单是46年1年就发了4098张私枪的执照，只是一年的时间啊。而上海的公安在49年只收到了2000支出头的枪，可见啊，当时的这个公安在收枪这件事情上还是非常温柔的啊。而且到这个12月的时候呢，共产党还释放出了更加温和的信号。12月上海的公安局呢正式开始了全市的枪支普查和登记，登记完了之后呢，共产党呢开始给各种合法的私人枪支发证。这里的合法要打一个引号的啊，因为无法可依嘛，共产党唯一有的法还是陕甘宁边区的枪械管理办法。那根据这个办法呢，除了共产党里的特定人群，那别的私人谁也不能持枪的呀。但是在1949年的12月的上海公安局呢发了3517张枪证，这些枪证给了谁呢？比如这个私人的银行啊、钱庄、工厂，还有几乎所有的外企，都是能够申请到枪证的。私人方面呢，外国人里除了德国、意大利、日本三国侨民不能持枪外，其他的老外呢也都是可以持枪的。至于说中国的老百姓啊，没有特殊情况呢，不能持有猎枪以外的枪。但是这种让共产党外的人或者组织可以持枪的状态啊，并没有持续太久。那刚 刚解放的时候对党外的枪支管得比较松，是不想激起太多的反抗。但是经过两年的剿匪加上西藏的收复，共产党呢基本上已经一统大陆了，对枪支的管理呢自然就开始收紧了。1951年6月，中国颁布了首个和枪械相关的全国性法律《枪支管理暂行办法》。这套法律呢是比较粗糙的，主要的作用呢其实就两点。一个呢是确认了公安机关对民用枪支的管理权，另外一个呢就是把私营企业手上的枪给没收了。之前不是给私营企业发了枪证吗？现在正好啊，根据之前发的枪证呢收枪，和原来这个喊着地主们带枪加入民兵然后再没收枪支啊，有那么点异曲同工的意思。但是呢这个暂行办法忽略了很多问题啊，比如说什么枪算枪啊，在这个暂行办法里呢只把正规的军用的枪支算到了管制枪支里啊，但是像民间的什么线膛枪啊、散弹枪、火药枪、气枪等等威力略小精度比较差的枪都是不算在管制枪支里的。那这类枪支当时在中国有多少啊，那真的是统计不过来的。因为火药枪明朝就有了，线膛枪、散弹枪清朝也有了，那要是在这个51年的时候就想全部收上来，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啊。而这些枪呢又是有杀伤力的，你朝着脸上喷肯定还是能打死人的啊。但是51年的时候是没有管这么多的啊，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啊，暂行办法只是不让老百姓持有杀伤力比较强的枪，但是对于共产党自己人的限制呢是非常小的，军队不限制这个没毛病啊，但是呢对政府还有乡村的各种文职干部的限制也非常的少。按规定啊，理论上来说科级干部才可以配枪，农村里的小干部们啊也需要到县一级去申请，获得批准之后才可以配枪。但是实际的情况呢是打了这么多年仗啊，只要你不是49年之后才加入共产党的，基本上那些老共产党员啊手上都有枪，而且可能有好几把。政府所有的收枪动作呢在最初都是没有针对自己人的，因此很多根本就不需要也不应该持枪的共产党人呢都有枪。那这部分枪呢在51年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被考虑到。第三个问题是呢，枪支暂行管理办法里啊没有处罚的标准啊，他根本就没有说你私藏枪支要怎么量刑，是应该罚款呢还是这个拘留呢又或者坐牢啊，所以到最后呢这个量刑就交给了各地的公安系统了，那这个弹性空间就非常大了啊。由于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中国在建国后呢又搞了不少年的阶级斗争啊，所以很多时候公安机关的量刑就变成了看你背景，你要是个资产阶级啊或者是地主，哎那就判得重一点，杀头都有可能啊，如果是个无产阶级啊可能就是没收加教育。我个人认为呢毛泽东是不太怕民间枪多的，他在乎的呢只是这个枪啊不能被无产阶级以外的阶级给掌握，那无产阶级的枪呢越多越好啊。那我前面做了几期这个大跃进的视频啊，也是一直在尝试扭转大家对毛泽东的一些看法。毛泽东呢他并不是一个崇尚中央集权的人，同时呢他又特别的自信，觉得自己走在无比正确的道路上，无产阶级呢肯定都是应该支持他的，所以呢他不怕老百姓有枪的。我可以再给大家两个佐证啊，1957年呢中央提倡啊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各种国防体育活动，那个时候的国家体委和现在的国家体委是完完全全两码事儿啊。当时的国家体委推的各种全民运动呢都是和军事强相关的啊，比如说格斗擒拿、队列行军、负重跑、射击等等。而且注意我说的啊，这些都是全民运动啊，不是说运动员在台上比你在下面鼓掌的，而是普通老百姓都得上去练。那说穿了呢，国家体委啊就是要把全民都训练成准军事人员，这样中国呢随时随地就可以动员出上千万的军人。所以从小跃进到大跃进期间啊，国家体委在全国各地建了无数的靶场供全民练枪。那既然要让老百姓练枪，那买枪当然也不会难的。57年公安部、供销社等部门发了一个关于猎枪弹药管理的联合通知书，那这其中最主要的要求是呢不能让五类分子获得猎枪。反过来说呢，只要你不是五类分子你就可以买到枪，那一般人呢只需要获得合作社或者单位的证明，证明你身家清白啊，然后呢你就可以到供销社买猎枪了。那买枪呢可能比这个买大肥肉啊还简单一点，所以普通人合法买枪啊很容易。如果你违法买卖枪支或者持有枪支会如何呢？57年的时候呢，中国终于推出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其中呢终于有点涉及到枪支的处罚标准了。在条例的第9条第一项中呢，规定了未经政府许可购买持有体育运动所用的枪支弹药或者保管使用这类枪支，处以5日以下的拘留、10元以下的罚款或者警告。第9条第二项中呢，说未经政府许可制造、购买、持有猎枪或者开设、修理猎枪工厂的，也是处以5日以下的拘留、10元以下的罚款或警告。注意啊，不光光是持有猎枪啊，连非法制枪都只是行政处罚。那上期的视频如果大家看过的话应该也可以总结出来了啊，毛泽东时期呢非法制造枪支、持有枪支的处罚比如今嫖娼的处罚都要轻啊。一直到63年的时候啊，中央才稍微控制了一下持枪啊。58年到61年大跃进我们刚刚讲过嘛，62年呢是七星人大会，毛泽东被夺权，63年的时候呢，毛泽东又以反修防修啊，防止和平演变为理由发动了四清运动。四清运动呢就是清公分、清账目、清财务、清仓库啊。但是毛泽东每次 次做事啊都是会越扩越大，后来四清呢就变成了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了啊。不过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啊，重点呢还是在四清运动中呢，不少省份也是把组织内的枪支情况做了个摸底，那得到的结果非常的惊人啊。比如说山东省，那非法的或者没登记的枪支咱们不论，只说组织内部的合法枪支，山东最后统计出来的结果呢是41.3%的枪支呢被不应该佩戴枪支的人所持有。但是虽然查出了这么个状况呢，也没有做太多的处理，因为四清的同时是无反啊，主要目的呢还是为了区分敌我，把资源掌握在自己人手上。那这种逻辑到了66年之后呢，又被放大了很多倍啊，因为66年呢就开始文化大革命了嘛。文化大革命期间啊，应该是整个中国历史上老百姓武力的巅峰啊，一个数字呢就很清楚了啊。改革开放之后呢，给出了文革末期中国民兵的数量啊，大家可以猜一下有多少啊？我告诉大家啊，3000万啊。所谓的民兵就是不脱产的群众性的武装组织，在文革时期呢，大部分的民兵手上都是有枪的啊。除了民兵以外呢，还有很多造反派红卫兵手上也有枪啊，甚至有炮，而且他们的有些装备啊还非常的好。为什么呢？因为文革期间呢，老百姓呢可以从3种途径大量的获得装备。那一个呢是乡间的小作坊，毛泽东的基本盘呢主要是在农村。文革开始之后啊，为了支持毛泽东炮打党中央，农村的各种小兵工厂呢都是加班加点的干啊，想要迅速把百姓武装起来啊，在地方呢进行武装夺权。小作坊生产出来的装备还比较的一般啊，真正的好装备呢在2个地方啊。装备最牛的地方当然是解放军的军械库，当时造反派呢是敢直接去抢军械库的啊，因为这个是被毛泽东的文革系所鼓励的。举个例子啊，1967年武汉的造反派呢各种打砸抢啊，武汉军区的司令员陈再道呢是比较保守，他呢就不允许造反派们抢枪或者要枪，还有战场夺权之类的。军队呢只要认真起来啊，就凭造反派们肯定是拿不下来的。可是虽然说陈再道的做法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但是呢却引起了毛泽东派去武汉的中央小组的不满，中央小组呢就和武汉的保守派呢产生了一些冲突，那结果呢陈再道啊就被撤职加批斗了。这就导致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呢，其他地方的军区啊不敢阻止老百姓去抢装备或者要装备了。老百姓怎么去要装备呢？很简单的，比如说我说哎，我是某某地方的民兵，那现在呢我们需要枪支保卫毛主席，你给不给吧？那不给你就是反革命，是吧？那老百姓从军队那边拿枪啊，差不多是维持到了69年才结束。除了从军队拿枪外呢，还有一个途径也可以拿到好枪啊。我们前面说了的啊，57年的时候呢，中央提倡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国防体育射击活动，在全国各地呢都建了靶场啊，其实呢也可以说是民兵的训练基地了啊。在这些基地里，当然也有各种枪支和弹药，这些基地呢不归军方管，那它是归国家体委管的。66年的时候呢，体委的老大是贺龙，贺龙呢是不太支持文革的啊，所以在最初的时候呢，他是严令下面的人不准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那结果呢，贺龙就被扣上了把国家体委当成自己独立王国的帽子啊。67年呢，他就被软禁了。那后来贺龙呢，在糖尿病恶化的前提下，被医院啊注射了大量的葡萄糖，不幸去世。那十大元帅都能直接被药死啊，那国家体委剩下的人呢，当然也就不敢再做什么反抗了啊。于是呢，各地的训练场里的装备啊也开始对着造反派们敞开供应了。一直到69年啊，毛泽东呢把刘少奇、邓小平、陈云、陈毅、叶剑英这些元老呢全部斗败了，并且呢把他们给发配到了全国各地，给监管了起来之后，中国呢才开始处理枪支泛滥的问题。那数字很吓人的啊，69年呢全国收缴了200多万支枪、10000多门炮，还有270万颗手雷。那要是没有台湾海峡的话啊，光是这些装备啊都可以收复台湾好几次了。然而收完这么多枪支啊，就社会上具体还有多少枪谁也搞不清楚。那因为当时毕竟还在搞文革嘛，社会的主要矛盾呢是阶级矛盾，而不是无产阶级手上有枪，所以这个问题呢就被延续到了邓小平掌权的时代。邓小平是不是一个禁枪主义者呢？我个人认为邓小平也不是啊，这些开国元勋啊在枪这方面啊都是比较有自信的。不过鉴于民间呢有太多的枪了，那邓小平呢确实是做了一定的管控的。1981年的4月25日啊，公安部公布实施了枪支管理办法。新的枪支管理办法和51年的暂行办法还是有一定区别的，一个呢是缩减了可以合法持枪的人的范围。那51年的暂行办法呢，机关里的科长啊、学校的校长什么都是可以持枪的。但是81年的枪支管理办法里呢，只允许边防地区、海防地区以及自治区人民政府里的官员配枪了啊。当然，这里的枪我们还是指的正规的杀伤力比较大的枪支啊。那第二个区别呢，就是在猎枪上了。毛泽东时期呢，就只要你不是黑五类啊，猎枪的那是随便搞的啊。哎，就有点像说这个军刀，这个普通老百姓不能有是吧？但是菜刀你还不是想买几把能买几把吗？81年呢，终于是把猎枪给考虑进去了啊。但是呢，虽然说考虑进去了，也跟没考虑差不太多。81年枪支管理办法的第6条里啊，明文规定，年满18周岁的公民，每人呢持有的猎枪不得超过2支，没有什么其他的限制啊。就是你只要是满18周岁了啊，就可以去店里买2条猎枪玩玩了。那这条法律呢，其实也是可以说 说明邓小平对禁枪没有什么太大的热情的啊。那由于80年代政府啊就没有在枪支上做太多的限制，从而使得社会上的非法枪支越来越多，社会治安问题呢也就愈演愈烈了。1978年的时候呢，全国的刑事案件一共有53万起，到了91年的时候呢，飙到了236.5万起。那还有这个1949年到1980年啊，平均每年牺牲的公安干警人数呢是32人，81年到1989年啊就增长到131人，90年到1995年呢增长到了341人。那所以公安那块啊承受的压力呢也是越来越大了。为什么呢？我们要分这个3块讲啊。首先是民兵系统的枪外流。文革期间呢，民兵数量啊膨胀到了3000万。邓小平执政后呢，逐渐把民兵数量压缩到了800万。在这个过程中呢，大量的枪支啊就流入了民间。第二个呢，是因为军工厂啊开始卯足马力向社会提供民用武器。当年邓小平为了获得军方大佬们对于改革开放的支持啊，就给了军队一些优待条件。那其中一条呢，就是允许军队经商。军队最容易做的生意当然就是军火生意嘛。改革开放之后呢，大部分的民用军火的生产商都有军方的背景。那为了多挣钱啊，这些军工厂呢，一方面在持续的提高产品质量吸引顾客，另外一方面呢，也在偷偷的超额生产，这就造成了市面上的民用军火的杀伤力和数量呢同时在提高。另外呢，以前被提为垄断的靶场生意啊，也被军队渗透了。1993年，全国已有的合法的营业性质的射击场呢，有156家，大部分啊都有军方背景。合法的枪支不论，那光是军用枪支就有2000多条，由此呢，发生了多起枪支子弹丢失、被盗、被抢，那还有最搞的啊，直接去射击场自杀的案件啊。所以1993年，公安部发了个关于禁止使用军用枪支进行营业性射击活动的通知，那但是用处也不大，因为军队要赚钱嘛，所以军工厂和靶场啊，都使得市面上的高性能枪支数量大大增加了。但是有枪也不一定代表治安就会差啊。文革时期呢，治安事件其实也不多的，为什么从80年代开始多起来了呢？哎，这就又和改革开放有关了啊。改革开放之后呢，人员流动更加的频繁了，城乡间的壁垒呢被打破，人与人之间的贫富悬殊、经济纠纷也开始增加，还有呢就是老百姓逐渐开始拜金了。简单的说呢，就是人没有那么淳朴了，这个时候再有一把枪就比较容易出问题了嘛。任何人啊的心里呢都是有恶念的，改革开放呢其实是增加了老百姓心里的恶念的。但是呢，有恶念不代表就会犯罪啊。犯罪行为呢是犯罪心理和犯罪机遇结合后的产物啊。什么是犯罪机遇啊？就是有利于犯罪行为实施的各种条件。那么枪支呢一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因为一旦拥有了枪支之后，你个人的破坏力是可以被极大的提升的，在冲突中你就会比较容易赢嘛。那容易赢自然也就容易出手。那老祖宗不是说过嘛，身怀利器，杀心自起。所以在整个80到90年代啊，发生了非常多的和枪械相关的暴力犯罪，像什么白宝山将军的那种抢劫杀人案都属于小 case 了啊。最牛的是农村里这个村子和村子之间的械斗啊，比如说93年在湖南的永兴县，两个村子呢因为边界还有水源的纷争啊，不但出动了枪支，还出动了火炮啊。事后警察们呢收缴了50条枪、250枚手雷、2500发雷管，还有5门炮啊。我想今天美国最牛逼的黑帮应该也不一定拿得出5门炮啊，可能只有这个以前墨西哥的毒枭有能力拿出来。但是在90年代的中国，那很多村子之间的炮战啊，那都是常规操作啊，真当那个当年那个全国3000万的民兵是吃素的嘛。但是作为一个想要好好发展经济啊，而不是阶级斗争的国家来说，这样的状态其实呢是不可接受的。那于是在1996年的7月，江泽民呢推出了新的枪支管理办法。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啊，首先呢就是可以持枪的人群进一步变小了。81年的枪支管理办法呢，有些偏远地区的文职人员还是可以配枪的，公安机关的人呢也基本都可以配枪。但是到了96年，边远地区的党政人员也不能配枪了，公安机关里呢也只有武警、特警、治安巡警等在一线执行高风险任务的警种才可以配枪，而且他们的枪支呢都是根据需要统一领取登记啊，用完还是要归还的。另外81年的枪支管理办法呢规定普通人18岁可以持有2条猎枪啊，96年呢也被取消了，并且呢新的管理办法对枪支的定义也变化了，只要杀伤力达到一定程度都算枪，这个标准放得很严的啊，很多玩具枪都是有可能超过这个标准的。那么非法持枪了怎么处罚呢？啊，我们前面说了的啊，之前呢就只是行政处罚，但是97年中国的刑法也相应的更新了，你只要被查到非法持有一支火药催动的枪支或者2支气枪，哪怕是过了标准的玩具气枪啊，那就已经是刑事犯罪了。刑事犯罪基本上呢就是要坐牢了啊，如果说是无意的啊，家里就1-2支的啊被查到了，那就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那如果说家里有好几支的啊，那可能就是3到7年啊。造枪、运输还有买卖的啊，那更惨，起步是3到10年，稍微严重点的那就是10年以上无期甚至死刑了。之前中国就有卖这个玩具枪被判10年的啊。但是如果只是单单立个法就一定能够解决民间的枪支问题吗？那当然不能。中国建国这么多年，前面有不少枪支有关的法律了啊，虽然说很松，但是也没人遵守啊。那网上大家批判中国的法治啊，常 常说的一句话呢，就是中国喜欢严格立法，普遍违法，选择性执法。那老百姓很聪明的啊，他会看官方执法到底有多严格，然后根据这个严格程度呢，来决定他是不是要遵守法律。在枪支管，中国真的是非常严格啊，不同于之前每次收枪呢都是运动式的执法，那收一次放松个好多年，那这一次共产党是玩真格的了啊，法制化收枪变成了一个持续性的执法，而且是全方位立体化的执法。首先呢是打源头，1996年初，中央军委呢就开始清理整顿军方的企业了，非作战部队直营的企业还好，那各种私人挂靠在军方的企业呢就全部被剥离了。这样一来呢，大量的私人的军工企业啊，就因为缺少生产资质，直接就关门了。到98年呢，军队经商被彻底禁止，这样一来呢，军工的生产就基本上都回到了政府的掌控了。另外，军火的运输、保管、买卖，那也基本上只有国企可以做了，那只有非常少的民企可以拿到许可证。相对于民企来说，国企的盈利压力呢是比较小的啊，它犯不着为了一点利润冒险。所以共产党的这套做法呢，相当于是从源头上啊把枪支给卡死了。但是呢，还是会有一些人铤而走险的从这些枪支企业呢以报废枪的名义呢搞些枪，或者呢还是会有一些小作坊非法的生产枪支啊，那怎么办呢？哎，这就需要警察的持续性执法了。民警们呢通常是以宣传和排查隐患为主啊，他们会找各种机会宣传非法枪支的危害和处罚标准，然后呢对旅店、出租屋、快递还有娱乐场所进行定期的检查，一旦发现非法枪支就会快速的向上溯源，并且呢警察还会发动群众啊，他们会设置举报奖励，让老百姓们呢互相监督。这种时候呢，哪怕你家里有枪啊，也是不敢随便拿出来用的。所以其实中国禁枪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秘诀，简单的说呢就是严格立法、严格执法。从1996年到2004年呢，中国收缴了409,000支非法枪支，后续呢也一直没有停。2023年，全国公安机关呢销毁了14万余支枪，2004年呢又销毁了8.8万余支枪。这样做的效果是什么呢？1996年，中国每10万人的命案率啊是2，2020年呢这个数字降低到了0.53，而同期的美国呢是6.5。那么中国在刚开始禁枪的时候，有没有发生这个坏人有枪、好人没枪，所以犯罪率反而升高的问题呢？并没有。1996年，涉枪案件同比减少6.8%。1997年，涉枪案件呢又同比减少了39.1%。数据呢是不会说谎的。所以美国政客说的持枪可以保证好人不被坏人伤害啊，是一个伪命题。从中国的数据来看，禁枪呢，无论是从短期看还是长期来看，对人民呢都是有好处的。唯一的问题呢是政府能不能承受某些利益集团的压力。曾经的中国呢是一个先军政治的国家，那我想江泽民在禁止军队经商的时候所需要承受的压力是远大于美国禁枪时政客所要承受的压力的。然而呢，中国做到了。这之后中国也没有因为民用枪支产业的萎靡而出现任何经济的问题，所以呢我不觉得美国无法做到禁枪啊，所有的理由都只是借口而已。前几天呢，查理科克的追悼会呢去了10万人，大家对查理科克呢是各种夸，他的老婆呢也是宣称会原谅凶手。虽然说这个他原谅了凶手啊，这个凶手该咋判还是咋判啊。大概把这个追悼会看完了呢之后，我就纳闷了啊，为什么全场没有一个人反思一下美国的枪支管制问题呢？既然美国现在已经在向中国学习重新搞制造业了，为什么不学习一下中国的枪支管制呢？难道是美国的老百姓不喜欢吗？